这是A1 认识一端二课程陈敏清牧师 A 教室。
好，让我们亲爱的陈院长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这样子，他是我们那个台湾证照公民权学院陈院长那现在已经全时间在这个地方他的学识非常的渊博，那我也不多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院长。好，谢谢，那我们就是欢迎我们的陈院长。
院长需要帮你挂这个还是你自己挂？
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早安。这是专题的第一堂，那刚刚一场非常精彩的主题信息，我想我们领受非常多，那继续求神保守我们今天在他面前的学习。先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这一堂继续要传讲有关真道信息，特别是异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所处的环境、工作的场所，我们对自己所信的，需要在真理的扎根跟认识上，求主帮助，以至于我们认识真钞，就晓得假钞出现，就可以立即分辨出来。愿把这一堂恭敬仰望在父神面前，求主亲自来引导、保守跟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这是 ABC 在正道神学院第二次的分享。那么上一堂我提到耶和华见证人，那今天我们就着重在摩门教。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看到一些很宝贵而且非常让我们心里心仪的现象，通常是两个人，他们有的时候骑脚踏车，现在比较多早年骑脚踏车，现在比较多是两个人，他们就在路上行走，衣装非常的整齐，甚至是白衬衫打领带，跟我一样深色的蓝裤，他们的穿着一致，讲究家庭的生活，他们不抽烟，他们不喝酒，他们不跳舞，他们有很多在道德生活上面非常讲求圣洁的生活，他们重视家庭。所以当一般人我们看见他们，或者听见他们所说的，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觉得这是很好啊，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我们的邻居啊，比较少敲门。现在抱歉，摩门教是喜欢敲门，那耶和华见证人喜欢在路边就摆摊子，但是当他们来敲门的时候，看见他们的言语，而且多数时候是外国朋友，那又能讲中国话，那现在比较多吸收不少的摩门教徒是华人，所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同样白黄色的肤色，那看见他们的举止表达我们都非常心仪，所以很多时候就邀请他们进来，就开始谈到信仰。我在说第一个，我们不是在做道德方面的比较，我们不是在生活行为上面的讨论，我们不是在一个人的言辞他是否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接纳而来做分析。今天是当他们来到我们的家中，到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才是对的，是跟我们谈到信仰的问题，谈到真理的问题，谈到我们彼此中间信仰的差距的问题，这是直指核心。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谈的这个议题，不牵涉到道德的层面，完全牵涉到真理性在信仰上面的探讨。如果谈到道德性的生活，他们是我们很好的邻居，谈到这些家庭性的表彰，他们有很好的家庭的生活跟行为，那 我们今天不是对这个对这问题形生活的形态，那我们应当尊重。但是如果谈到真理的对与错，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议题。摩门教的历史，创办人叫做约瑟·史密斯 （Joseph Smith）。1805年，他出生在美国的东部一个州叫 Vermont， 是在东岸的一个小镇。小镇叫 Sharon 沙伦镇，他是在家里九个孩子当中的排行老三。1820年，他看见异象，他梦到一个梦，这个梦里头的异象说到说，当时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基督教还不存在，所以他就开始要建立真正在地上的基督教会。其实教会2000年的历史到今天，甚至宗教改革到去年有五百年的创立，但是在19世纪的初期才谈到说教会真正的教会还没有存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存疑的问题。1823年9月21号，他宣告有一个人名叫摩罗尼。那后来这个 Moroni 就是所谓的摩门，是他父亲的儿子，这两个人的关系。那这个 Moroni 摩罗乃带着一些金叶的书板，上面写着全备的永恒福音 Fullness of the Everlasting Gospel， 全备永恒的福音向他显现。然后摩罗乃就把这些金叶放在一个盒子里头，把它藏起来。第二天Smith， 这个 Joseph Smith 在纽约的一个小镇 Palmyra， 在这个帕米勒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上，他就发现这些藏在盒子里面的金叶的石片，但是在梦中告诉他说，这些金叶你现在不能够打开，现在也看不懂，需要在4年以后才能够打开。总之到了1830年， Joseph Smith 就靠着这个 Moroni 给他的两个镜片，这两个镜片，一个镜片叫乌林，一个叫土林。那跟我们在圣经中讲到的乌林跟土瓶有类似的这样同样的名字，这是两个镜片，要透过这两个镜片去那一些盒子里头箱子里头找到的这些金叶片，来看这些金叶片才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到底是在写什么。所以就在1830年，他透过这两个镜片就看懂金叶片上面的文字。在1830年，他出版了他所翻译出来的成果，就是今天在市面上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这本书，叫做《摩门经》。也在同一年1830年，在纽约的一个小镇 Fayette， 在那里建立第一个摩门教会。第一个教会有30个人。1831年，有一个很强大的教会在 Kirkland， 在俄亥俄州的克克兰小镇，在那里建立。同时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正式从克克兰这个地方把宣教士拆派出去，有一部分的人就迁移到密西西比的 Jackson City， Jackson County， 密西西比州的杰克森城。那么根据摩门经的预言，这个杰克森城就是他们的圣山，就是他们的锡安山，这是他们的大本营，是真正上帝的百姓要聚集的地方。1839年，他们继续的从密西西比继续的往西迁到伊利诺伊，在伊利诺州的一个小城叫做 Nauvoo 的一个小镇，这是在当年建立最多摩门教会的一个时期，有2000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摩门教的家庭聚会。那今天我们在台湾也看到有些家教会，那么他们在那个年代建立了两千个家教会，2000个家庭为中心的教会，在伊利诺州的小镇，并且在那里大量的推动Joseph Smith 从上帝所启示的多妻的制度，就尽量的，他是从神所领受的启示，他们能够有一夫多妻。1844年， 教会产生的分裂，那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痛的，在一次的暴动中 ，Joseph Smith 跟他的兄弟竟然在那样的暴动中被刺杀，兄弟两个人就在当年不治死亡，这是一个悲剧。无论他们在言论上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无论他们在真理的道上跟基督教会那在比较宗教比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不妥的地方，但是一个暴动的产生，最后用这样暴力的方式把兄弟给杀死，这是一件不适合的。人断没有资格，没有理由来暗杀属于上帝权责、生命属于神的这个部分。以后摩门教有一个混乱的时期，有最大的一群人，就由当时接下来作为领袖的杨百翰，叫做 Brigham Young。 这个杨百翰就带着一批他们当中混乱里面比较大群的人，就继续的往西移，他们就移到了 Iowa， 以后在 Iowa 又辗转又到了 Utah， 所以从爱荷华州后来最后来到犹他州，也就是今天他们落脚的地方，重镇犹他。那每一年的圣诞也好，每一年他们有500人的诗歌，我们到 YouTube 去找，现在很多的诗歌都是在犹他州的摩门教徒的大本营的500人的诗歌唱出来的弥赛亚诗歌，非常的美。可是这是今天摩门教世界摩门教的最大的本营。这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接着我们来看摩门教他们基本的教义。首先，他们相信三位神。摩门教不称三位一体，他们就是称三位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差派圣子，圣父跟圣子差派圣灵，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圣灵是圣灵，圣父不是圣子，圣父不是圣灵，同时圣子不是圣父，也不是圣灵。相反的，同样的，圣灵不是圣父，也不是圣子。那三一真神在创造时候，我们说圣父是创造，是他的显性的位格，而圣子在救赎的里头，救赎是显性位格。今天我们说圣灵时代，那么圣灵与我们做催逼、感动、辅导、引导、带领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今天圣灵的时代。但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是说圣父在创造的时候有圣子跟圣灵的同工，圣子在救赎的这件事上有圣父跟圣灵的同工，而今天圣灵时代有圣父跟圣子的同工。那三一真神在圣经中间虽然没有这样直接三一神论或者三位一体这样的名称的表达出来，但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三一真神，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圣灵是圣灵，却只有一位神，这种观念，三一神的观念，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头非常清楚。但是摩门教不是，他们说圣父就是圣父，是一位神，圣子就圣子，是一位神，圣灵是圣灵，是一位神，中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多神，多神论，多神的信仰。第二件事情，摩门经跟 King James Version 的版本被视为圣典，所以在他们的手中有两本圣经，一本就是摩门经，一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我们称为英王钦定本的圣经。这两本圣经是他们的正典。那对摩门教来说，圣经，基督徒我们今天拥有的圣经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南国的犹大，圣经是记载南国犹大，就是犹大支派的历史。这个犹大的支派后来就传向西方，特别是今天的欧洲。但是呢，北国十国就是这一本摩门经，摩门经是记载这十国以后的历史。这十国以色列他们后来就到了中国，从中国到了美国，所以美国的同胞美国人是这十个支派的后裔，所以两本圣经加起来才完整。如果要了解整个犹太的历史，上帝的选民，一定要了解圣经有关犹大支派，要了解摩门经是有关北国其他十个支派。他 们引用的经文在以西结书37:16-17，我不晓得有没有在你们的讲义上提到这两节的经文。好，这是两节蛮重要的经文，你可以添加以西结书37:16-17。那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我把这段经文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这样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又取一根木杖，其上写着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那这两节经文在以西结书写的，有两根杖，一根杖是犹大支派，一根杖是以色列支派，十个支派，这两根杖一定要合在一起，合而为一。那他们会用这两节的经文说，你看圣经不就是这样说吗？是两根杖，其中的一根杖就是摩门经，其中另外一根杖就是圣经，这两个经合起来才完整。所以当他们来到我们的家中，当他们来向我们传讲他们的信息，他们的真理的时候，会告诉你说，难道你不盼望我们所得到的是完整的启示吗？难道我们想要的不是两个完整圣经给我们上帝给我们完整的信息吗？只有这两个信息完全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你想想看，你不要这个最好的，你只要次好的，那是没有道理的。接着他就会把一本圣经叫做摩门经交在你的手中，而且手中交完给你以后还会跟你要钱的。请你读读看，想想看，这是两本圣经联合起来才是最好最合适的。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求神来引导你下一步应该该有的态度的转变。如果我们正规来解释以西结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发现这种讲法错了。这段经文其实在预表的或者在预言的，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全了。基督使两根杖结合在一起，不论是北国，不是南国，不论是以色列支派后来继续的发展，当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圣父差遣圣子来到世上为救赎的工作完成救恩的时候，已经成就了，这根杖已经连结了。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我们晓得圣经是一本完整的书。那在解经学的课上，通常我会提到一件事，圣经有一个全卷的上下文，叫做上帝为以色列百姓以及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赎计划。整本圣经只有一个中心的上下文，就是这句话。那这一个真结，这一个真理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连结了。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这是一根杖，以及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赎的计划，当基督来的时候，这个真理已经完成了，已经解决了，已经成就了。所以当我们在研读圣经，也可以这样说，圣经不是为科学而写，圣经不是为文学而写，圣经不是为历史而写。虽然圣经充满科学，充满文学，充满历史，但是圣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上帝为以色列百姓及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赎计划。当这个事情成全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研读圣经，那个路就对了。39:27-66圣经唯一中心的主题，就是以西结这里所讲的两根枝子在基督里面结合为一。今天我们都蒙在上帝爱子的国度，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那么神已经在这一个救赎的事上成就了。圣经不为别的而写，圣经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救赎，就是救恩。这救赎的工作，救恩的工作，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全，在基督里面已经结束，在基督里面已经告终，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了。那么第三，摩门教的基要的信仰是有关他们的婚姻观。他们认为只有在摩门大教堂 我没有看过很多的摩门教堂，可是我看过的他们的造型颜色都非常类似。如果经过这个犹他州高速公路的旁边，就在旁边你可以看见一个相当大的建筑，那是一个摩门大教堂，外表颜色是全是是白色的。第一次看见我就觉得好像说不上来，就是有点奇怪的感觉。那后来我到了华盛顿州，哎，到东岸的 DC 看到一个摩门教堂，哎，又是一样的一个大的建筑，又是白色的。那通常他们会盖在高速公路你看得见的地方，都是一个大型的礼拜堂。那坐在那里，经过的时候你看见，心里都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但是这个就是摩门教会建堂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他们说只有其他的教堂不算，要在犹他州的这个大教堂里头，在里面结婚的，他们会拥有永恒的婚姻。当他们有一天复活的时候，复活讲到有三层天，第一层天或者说最高的天，等一下我解释圣经有关三层天的意义。可是对他们来讲，在摩门教会里面，经过他们有资格有认证有这个权柄的这些主持婚姻的这些会长副会长里面的一些他们的 officer， 经过他们证婚的以后，当基督再来或者是复活的时候，是在最高层天，他们可以拥有最美的永恒的婚姻，而且夫妻还可以继续的生活相处。那有关摩门教会的摩门教的婚姻观，除了说当经过他们的帮助，经过他们的证婚，他们可以赚得救恩，并且以后到在最高的天堂享受夫妻这种生活之乐，他们还推行多年推行多妻制。那么推行多妻制是有原因，主要是在1852年，这个创始人 Joseph Smith 他从神得到一个启示要多妻啊，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 Joseph Smith 总共根据记载至少有48位的妻子。那么1852年接棒的这个杨百翰，他也同时得到上帝的启示，一个是在在不同的年间，他们相继的从神领到不同的启示。杨百翰也说神向他启示可以多妻，所以杨百翰在他的一生当中大概至少也娶了25位的妻子。所以因为主要的创始者跟接棒者从神领受这样的启示，所以他们就大量的推行多妻。可是在1890年，杨百翰又从神得到另外一个启示，说多妻到此终结，不应该再有多妻。所以从1890年以后，他们就不再推行这个多妻制。但是从后来慢慢的一些社会学者社会学家去做这些讨论跟研究，发现那是一个社会的压力，在整个社会的环境中间产生一些蛮大的压力而产生的结果。那也没有什么很新的，因为在多妻执行了里面，在当时的社会慢慢不兼容于社会当时的舆论，所以就慢慢的收起来。那么假之名，上帝的启示，1980年上帝给他们启示，所以有很大的差别。那判断前后有这种不同上帝的启示，也让我们感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这是第三个，就摩门教的基本的教义来说，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议题。第四是摩门教相信透过教会的启示，教会可以陆续不断的有启示，所以可能某一个阶段有一个启示，另外一个阶段有一个启示，那么在时间的流程当中可以有不同的启示不断的发生。但我们基督徒，我们晓得神的启示，就圣经这本圣经来说，我们已经结束了。旧约39卷，新约27卷，总共66卷圣经。66卷圣经在这个编纂的过程当中，最后的结束是在亚他那修，在主后300多年，当 复活节的早上，在他的教会把新约27卷圣经明明列在他们教会的周报上的时候，史称到此新旧两约完全结束。所以有关在成人主律学，我们会提到所谓的正典 canonization， 圣经的正典已经结束了，圣经不再有任何的启示了，所有的启示已经到此告终了。那在上一堂，我们如果有参加这个聚会的，上一堂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在这个启示的事情上。那特别是谈到异端，如果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你是一神论，你是多神论，或者是无神论，这是有关宗教。但如果谈到异端，就是有关基督论。那论到基督，如果我们的意见不合，耶稣基督到底是完全神还是半人，是完全人还是半神，耶稣基督是半神半人，还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神完全人，关于基督的位格，关于基督的属性，论到耶稣基督他的神性跟人性的完整，那有不同的说法。那么亚他那修，当然我们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是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神，耶稣基督也是完全人，那与这不合的都是异端。那在当年，这个亚流士就是提出不同的，耶稣基督是被造的。那在耶和华见证人提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位格，那跟摩门教有一点相类似的，虽然他不讲被造，但他讲到这个是三个不同的神。论到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三一的真神，那在耶和华见证人的时代，亚流士提到的是第二等的神，是被造的神。所以在那个时代，异端非常的猖狂，而且异端相当受到广众的接纳，所有的教会的全体绝大部分都走上这一条不是三一神论的方向。所以这个有人就告诉亚他那修说，你知道吗，当你继续谈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神，耶稣基督是完全人，三一真神，只有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只有一位神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现在是不被接纳的。他说如果你这样继续保持继续是用这个说法，整个世界都在反对你。那亚他那修说了一句当时的名言，他说如果整个世界反对我，那我今天站在这个世界，我反对全世界。那也因为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勇气，那这种正统的基督论的信仰一直我们保存一直到今天。那摩门教就相信启示是可以继续不断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想到上帝，假托上帝之名，今天上帝向我启示，他在1890年有关这个多妻论，突然上帝给他启示说，哎，不应该，就是应该不是多妻论，假定要多几年，上帝又告诉他说，还是可以多妻论，那么是不是就继续推行呢？我常说我自己住的地方在美国的南加州，美国南加州今天号称至少有200个人，他们宣称自己是基督，自己是弥赛亚，他们常常领受上帝的启示。我们要非常小心，今天在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无心，我们只是在讲说上帝启示我，启示这两个字这个词要非常小心的使用，不是启示，我们很可能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向我说话，我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透过圣经在告诉我有关圣经的真理，今天不再有启示。如果我们讲到启示，有一些传道人上台会这样说，昨天上帝向我启示，那不是启示，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预备讲章，上帝透过已经启示的话语向我说话，以至于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圣灵引导，圣灵帮助，圣灵感动，我在研读圣经的帮助我看见全文的上下文来龙去脉，里面突然有一些经文的信息背后的含义就浮现出来，那些浮现出来的真理我做一些整理来传讲，不是我得启示。我再说，我明白很多时候我们用或说话的内涵的含义我清楚，但是当我们一讲到启示，这是有特殊含义的。启示是初代教会那些40多位的作者，如果包括旧约 总共四十多位的作者。就以新约来说，新约的使徒他们亲眼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亲手摸过，他们亲眼看过，好像约翰一书使徒约翰所说的，我们跟你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相交，我们乃是与他相交，这位我们与他相交的人是我们亲眼看过，是我们亲手摸过，我们见证他从死里复活。这些初代的使徒他们被圣灵感动，三一真神那一位被圣父圣子所差遣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做感动，那圣灵好像是一阵风如哈，好像看不见，但是却是圣灵的工作，有位格的神向他们心中说话，牵引他们的手，把当时圣灵启示他们的言语能够记录记载下来，一五一十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一个句的写下来，但是透过人手来写下上帝向他们心中的启示。这些经文编撰起来，在主后三百多年，亚他那修当他在自己的教会宣扬，就是这27本圣经，使学上在圣经的大公教会里面就正式的接纳认证，这是圣经正典的结束。今天不再有任何其他的启示，所以当我们用启示这两个字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不再有启示了。可是异端的其中一个很重大的错误，启示是渐进的，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的教会，我们接受启示是渐进的，但是启示已经结束了，不再有启示了，不是今天有一个启示。任何的异端团体都会告诉我们，我又得到上帝的启示。如果你要明白圣经，你要透过上帝最新的启示的这本经，以至于可以解释那本经，又过了一些年又受了一个启示，上帝给我这个启示，我要能够明白圣经，要读我的启示，然后还有前面的启示，再读前面的启示，只有后来的启示大过前面的启示，后来的启示比前面的启示更加的清楚。不透过我这把钥匙，不透过我的最新上帝的启示，没有办法明白前面的启示。 You name it， 所有的异端都是如此。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今天上午我们的老师提到的这个东方闪电，怎么会有一个女基督呢？怎么会有一个从呼喊派出来的人，因为在呼喊派里头受到排挤，赵维山，所以赵维山就出来自己组织一个团体叫做全能神。他要找谁做全能神，就在他的同工当中找了7个人，每一个人都改一个，上帝是全能神，上帝有全能的权柄，上帝是全能，所以他有好多的全能。最后找到一个人叫做杨向斌，这是一个女子，有一些心理的，她大概有一些孤单的背景，家庭的背景受到一些伤害，后来就到处找教会，来到赵维山的教会，她就看上了他，就吸收了他，就告诉他说，你是上帝所启示的全能神，你就是女基督。世上的人有时候你看他们大有学问，可是看他们做了一些举动，相信的是你不以为，你不觉得他们是一个聪明的人，连这么样简单的事情都学不懂，看不会，弄不清。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有多少的大学教授，今天有多少很聪明的人，他们是看星象的，他们是看紫微斗数的。台湾多少人是走这个路，我们的命运就被我们的紫微斗数，就被我们的这个星象。男生是从哪里来的，火星，女生从哪里来的，我们能相信这些吗？可是这些是有知识水平的大学生、研究所的学生、大学的老师跟教授都相信这些。这是第四件事情，摩门教徒他们相信透过教会不断的继续的还有不同的启示的来到，可以更换转变前面所有的一些的内涵。凡是启示是渐进的，没有停止，今天仍然有启示的，那是异端的其中一个重大的特征。第四点，我们要谈到除了前提，除了他们的历史，除了摩门教的基本的教义，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 如果我们与摩门教徒谈信仰的时候，我们不先针对这些信仰的议题来做一些圣经真理的澄清，表达我们的态度，我们会一开始就走错路。假如我们只因为他们信仰的生活非常的美好，只因为他们一些道德性的生活我们非常的喜欢，我们可以受这个吸引，但是这个不是整个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核心是从我们的真理来的，信仰核心是从我们对上帝的道，他所启示的真道，他的话语，我们的明白，我们的深度而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神学里面，我们不断地鼓励我们的同学需要受装备。装备的本身就是对上帝话语的掌握能够更精准，能够更精确，能够更深入，能够更明白，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真理的根基所表达出来的生活的应用。如果我们生活的应用很好，可是是站在很 shaky 非常容易被摇动的根基上面，那我们的生活再好，有时候那个根基是错误的根基。迷信的人他们信心是相当强的，可是迷信的背后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根基，当那个错误的根基变成我们的生活的形态，很可能一击就全部没有根基就倒塌。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说，那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那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河水雨水下降，河水上涨。如果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坚固的上帝永恒不变的真理上，房子不会倒下来。也是对我们传道人的提醒，讲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很多生活的应用，可以说很多爱人的故事，可以谈到我们应当彼此相交，彼此相爱，怎么样在世上生活，但是回到根基却是很 shaky 的根基。如果信息是从真理真道经文背后的原则，永恒性的原则所产生的，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应用，我们的行为就比较有根有基。同样的，我们需要来看圣经怎么说，不是先看外面的行为，乃是全部看它的核心的根基。哥罗西书二章一到十节，这里我只提到两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有关圣经的启示观，在哥罗西书这里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第九节说，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在希腊文里头，关于时刻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chronos， chronos 是指时间的次序。我们从出生长大，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结婚、成家、工作，到后来中年在地上事业上的这个闯荡，然后到有一天年纪慢慢的衰老，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死亡，那这种时间的次序叫做 chronos， 照着时间的次序在进展我们的人生。那另外有一个字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常被在教会里面推动的一个宣教的一个 program， 一个节目叫做 Kairos。 那个 Kairos 就是时刻，这个时刻是按照它的重要性，一个重要的时刻来临了，那是一个时刻，不是次序性，是重要性。所以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是 Kairos， 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来临。当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半，他到30岁以后，他出来传道，他不需要等到30岁，但是他根据照着 chronos， 照着犹太人他们律法上面的规定，30岁以前不能够传道，30岁才能做祭司，所以在30岁他就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为他施洗。那么当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耶稣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 很多时候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或者受洗的课程上可以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因为耶稣也受洗，所以耶稣受洗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那其实这个不是圣经或者不是一个基本上我们受洗的基本的理由。耶稣不需要受洗，耶稣是无罪的人，无罪的人怎么需要受洗？一个无罪的人在一个有罪的人面前让一个有罪的人为他施洗，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按照我理当尽诸般的义，是我理当尽诸般的礼。如果耶稣30岁以后才能出来传道，如果我18、19岁就能传道，耶稣不一定要等到30岁，耶稣很早期就可以出来传道，但是他是守住这个礼仪。那他受洗是因为一个礼仪，分别为圣，时期到了，时候到了，所以那是一个时候。这个时候是他按照 Chronos 也按照这个 Kairos， 就在这个时刻，在2000年前耶稣来了，照着人的礼节30年过去了，可是那个时刻也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验证。从这开始耶稣在世上3年半的传道，当他3年半传道的时候，这里说上帝本性一切的丰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所有天父的旨意，上帝差遣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成就的事上，他经过3年半，他说的，他做的，他所传的道，他所行的神迹，都有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特别在约翰福音有7篇有关生命的奖章，有7个行的神迹，每一个神迹的背后都在验证一件事情，到底这人是谁，为什么他说这种话。所以 C.S. 路易斯说，这世上没有人像耶稣那样讲话，耶稣自己也说，你们应当因我所说的话信我，即或不然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耶稣所说的话跟耶稣所做的事只在验证一件事情，你们说我是谁，在他的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情看见说，这人真是耶稣，真是基督，是弥赛亚，就是那一位上帝所差来要救赎这世界，完成这个人的被造，因为亚当夏娃堕落犯罪而造成乐园失去，要返回失乐园，要回去伊甸园的原来原有的那样的荣光，那样的浓美的一个境界的一个上帝所预备的救赎的计划。所以这件事情完成的时候，这个启示就结束了。所以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当基督来了，把最大的启示完成了以后，这件事情就成就了。所以在3年半耶稣传道的时期，他不断地讲一句话，当他行了一个神迹，他告诉那些得医治的门徒说，你们嘘，不要讲，你们不要说，因为他心里面担心，他害怕我们看不清楚到底基督来是为了什么，以为他是一个 miracle performer， 他不过是一个神迹的制造者，神迹的实行者，神迹的创造者，他不过是一个行神迹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3年半每一次行完一个神迹，多次在他的背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说，只要去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查看就好，你们不要说，等到这一切完整明白了，你们清楚了，那时候才说。耶稣在3年半带领12个门徒，核心有3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可是彻彻底底的他的3年半的事工完全失败。如果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3年半带领门徒侍奉，做门徒训练完全失败，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会宽心一点，连耶稣都失败，12个人彻彻底底失败，当他被钉那一天全部跑光，连彼得在那里后来有人看到他说，你跟他是同党的不是吗？哦，不不，我不是，哎，真的我认为你是跟他同党的，哎，没有，绝对没有，哎，怎么不是呢？我就看见你在他们当中，绝对不是。所以如果清楚去看整个四福音，耶稣的门徒训练彻彻底底的失败。可是记得吗？当 耶稣复活以后来到他们当中，你们有吃的没有？一句温柔的、安慰的、提醒的、关爱的话，把他们的心又拾回来。这不就是我们的主吗？那有人，很多的解经学者，或者是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定是这样，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复活以后要报仇，所以问他三次，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如果我们去读原文，我们晓得在那里三个字，前面两个字耶稣是问他说你爱我吗？那个爱，第一个层次的爱叫 eros， 是情欲的爱，肉体的爱。那当然圣经这个字没有。那另外有一个字，圣经常说的第二个字是 phileo， 不是这个phileo， 就是费城 philadelphia。 那 philadelphia 这个字就是兄弟之爱。那耶稣在问说你爱我吗，是 do you phileo me， 你 phileo 我吗？彼得说主耶稣你知道我 phileo 你，我爱你。第二次耶稣在说你 phileo 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 phileo 你。那这是第二层次的兄弟之间的爱。那第三次耶稣用另外一个字，是第三个层次，叫 agape。 耶稣说你 agape 我吗？我想当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彼得一定开始心里面感到难受，他开始里面受到责备，他就开始掉眼泪。主用 agape 的爱爱我，提携我，拯救我，带领我，这样的呵护我，他用这样的爱，牺牲的爱来跟我们相处。现在他没有用那个字，他只是说 Do you phileo me？他说主啊你知道 I phileo you。 但是耶稣要的不是只是 phileo， 耶稣要的是 agape。 所以当耶稣用 agape 问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受到的感动，受到的激励，他受到了。所以也只有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来到他们当中，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爱我吗？彼得的回应到最后又把彼得过去三年半门徒训练的这些基本的过去里面的时间的付出，他的牺牲，他的代价，他的带领，他的装备，他的受造，他在他们当中为他们的服侍，全部那些又回到他的脑海里头，就把彼得又抓回来。所以不用担心，门徒训练永远是有价值的，继续做到有一天，当然我们不会从死里复活，但是人的心，当他们读经文，被神的道感动，人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当神的话把我们拾回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再一次回到上帝的爱中，走主的道路，为主工作，啊，拼命卖力，啊，竭力而行。那耶稣他的门训是这样，即使到最后完全好像看起来失败，但是他们有一天会明白的。所以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才比较这个有形有体的耶稣基督在他们世，在这个世上所工作的这个最高的层次的高峰的了解，直到那时候门徒才明白。所以也是为这个缘故，耶稣为什么在世上常常说你们不要说，你们不要说，但有一天你们要明白，一直要等到基督复活，他们恍然大悟，完全明白过来，就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所以初代教会的十二个使徒在那一个年代，把整个世界，我们说他们把世界颠倒转，产生极大的震撼能力。福音在初代教会，他们可以受到各种不同的这种压迫，但是仍然他们很忠心的在传扬福音的这个事情上，那继续往前。那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这个保罗是在罗马城中被砍头而死。 那这些人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彼得是说我不配与我的神同样被钉十字架，我只能被倒钉十字架。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为主殉道而死。但是正因为他们这种为主殉道的精神，在初代教会把整个教会建立，把整个初代教会从把世界颠倒转过来。那这里很显然的，第一，如果启示的话，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完全的启示。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刚才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使徒是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新约的圣经是在这一批人的手中，他们亲眼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位主是他们亲眼看过，他们亲手摸过。那这个福音是一个活活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今天不能够再更改。那有关信心的问题有两种，一个叫做参与式的信心，一个是福音式的信心。那我们在基督以前是用参与式信心的格式来认定一个人是否蒙恩得救，那么在基督以后，我们是以福音式的信心来见证一个人是否蒙恩得救。所以有些人说反正加尔文的教义、加尔文的信仰提到预定论，那些信的人在永生册上已经名分被定的人，上帝已经预定了，所以传不传福音对我没有关系。预定的人他一定会信，预定的人一定蒙恩得救，预定的人一定有一天他们就是不会走向地狱的死亡。那不是预定论，应该要有一个神学的反思，神学的正面的思考，就是那些在永生册上上帝所预定的人，更因为是如此，我们需要更努力的、更积极的、更多方的来传讲福音，来向个人谈道、个人布道，以至于在永生册上上帝所预定的人，可以因着我们传讲福音，他们有机会可以回到上帝爱子的国度，回到上帝的怀抱。但是福音不能更改，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已经来三天埋葬，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所差派来地上为我们救赎的那一位上帝被杀的羔羊。我们只有唯独透过他，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那简单的福音不再有其他的，不是耶稣基督福音加上其他的，耶稣基督福音加上赵维山讲的这个杨向斌的女基督要信他的福音，没有其他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是我们中心的福音的思想，那不再加上其他的福音。所以如果有人说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得不得救，那我的立即的反应会提到说，更是因为这样，我们要积极更多的传扬福音。因为没有听过福音的，他不清楚怎么样可以得救，但是一个听到福音的人，我们就比较能够有把握知道他听见真理了，他已经听见福音了，他可以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做出自己的抉择，以至于因着这个抉择，我们知道他有没有蒙恩得救。那这是福音性的信仰。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不是我们能够控制，我们也无法处理，但是至少按着良心、按着信心，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奥古斯丁说，神在人的心里面存了一个地方，是专专为那一个满足上帝永恒。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不能找到这个永恒，人心里面无法得着满足。那人有一种很自然去向那个至高的、至极的，向那个无限的，有一种需要得着充满、得着认知，需要能够盼望那里得着满足的一种这样的向往。 所以有些时候虽然他不晓得上帝是谁，不知道到底真正的上帝是哪一位，可是人冥冥当中有时候会呼喊说，神啊，天啊，老天爷啊，在困难当中我们发出里面自己的呼喊，那些都是参与式信心的一种表象，参与式信心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但是参与式的信心不能让我们正确的明白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救，我们不清楚。所以也帮助我们说，在基督以后我们就更好的、更多的、更严谨的、更正确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好让那些有机会听到的人，我们比较能够有把握说这个人跟我们一同在永生的爱子的国度里面。那 again 我们也不能保证到底一个人信是真信还是假信，但至少我们有脉络、有轨迹可循。那最后这个决定权是在我们带着权柄的我们的主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不是你们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在牧师的旁边可能有一些人很爱主，可是他们根本不是真信，可能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活跃的人，他们也在带领的小组查经聚会，他们的表达、他们的奉献、他们各方面的侍奉都非常的美，但也不一定我们就能够保证说他们这些人就是在上帝爱子国度里面的人。那我们只能说很谨慎的，那在教会里面长时期的观察，那后续的行动，最后的定夺的权，就那一天当我们迎接我们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权力、权柄、决定都在我们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卑微而来，那第二次来耶稣基督会带着权柄而来。第一次来他是默默无闻的来，他甚至连马槽、连地方都没有一个休息的地方，需要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方降生在那里。可是当第二次来，会有号角吹响，会有天使的陪伴，会有巨大的响声，那会有非常荣耀的降临，那是一个第二次再来情形、现象、状况都完全不同。当基督再来，我们就容让那一位掌权者耶稣基督，他曾经受辱，他曾经卑微，所以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得着最大的荣耀。所以圣灵的工作，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圣灵来为要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主、让基督得荣。因为他曾经三一真神里面只有圣子，曾经遭人的侮辱，曾经被杀，曾经被钉，曾经遭受唾沫在他的脸上，这些卑微的景象更造成当他再来的时候那个荣耀景况，那种相互的对照是何等的不一样。犹大书第三节说，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刚才也已经提到，所有的圣经的正典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就为这一本圣经66卷的圣经竭力的争辩。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今天又得了启示，要读这一本才能够明白那一本，那是异端，那是错误的。今天不再有新的启示，不再有新的，可以有新的读经的亮光，但没有新的添加的。每一个人从神领受的不能成为圣经，所以没有继续的使徒的行传，使徒行传已经告终，我们已经只是需要为那一次交托给我们的，我们就为那66卷的圣经竭力争辩，持守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福音。这一本圣经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跟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恩救赎的计划，我们就是好好传讲这本圣经中的中心的主旨里面的信息，那就够了。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连圣灵都为圣经做见证，连圣灵的工作都是透过圣灵、圣经的话来引导、来表达。 目前现在的教会有很多比较在灵恩的聚会里面，那会有这一方面的现象，那就看异象、做异梦，那在箴言27:29内的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独遵行上帝律法的，这人便是有福。那通常我们只读前面那一段，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所以我们把异象解释成看异象，上帝给我一幅的图案，上帝给我一个想法。那如果比较严谨的来说，这节经文下半段，因为这是希伯来文这种诗歌体裁的平行语句的对照，那下面那句话其实在解释上面一句，唯独遵行律法的，那意象跟律法是有关的，所以很多时候意象是跟神的真理，意象是跟上帝的道，意象是跟神在圣经中66卷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道是相互互相遥遥相应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从明白神的话，我们要晓得上帝对我们人生的规划，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神在引导当中，虽然这本圣经是谈到神对以色列百姓跟所有信靠他人中心点是救赎的计划，可是这66卷圣经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每一段的经文都有一个中心的主题，而这个中心的主题我们需要从研经的过程当中，从它的上下文，从读出来里面的含义，让经文浮现，让我们回到圣经。所以为什么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其中一个口号是 Go back to the Bible， 就是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因为在中古世纪横跨大约1200年的黑暗历史当中，随意曲解圣经，甚至第二个就是在拉丁文在主后800年已经成为死的语言 Dead language 之后，教廷仍然继续用拉丁文在讲台上传讲信息，百姓坐在地上根本听不懂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后来马丁路德需要在改教运动以后，他就翻译圣经，把圣经从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从这个亚兰文翻成德文，以至于一般乡下的老百姓可以研读圣经，明白圣经在说什么。当明白圣经说什么的时候，好，我们已经有一些圣经的根底，上帝可以向我说话，透过神的话，那我们晓得神啊，你在我身上的目的旨意，你的引导会是什么。所以每一个人在读圣经是从经文里面把经文背后的原始的含义，在2000年、3000年神对当世代的人所说的话，但那个原则性的神学的原则的神学性的原则是不变的，所以跨越时空把那个时候说的话带到今天我的场合向我说话，所以这里头是有一个研经的过程，对上帝真理的道明白的过程，当我明白这个上帝真理道的背后的原则性，今天像我说的就像是在2-3年前对当时世代的人说的一样，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演绎，透过这样的一个传递传播，上帝向我说话。那我不敢也不能随便说什么，凭空的想象突然上帝给我一个图案，如果这个图案比较实际的是说，我在研读圣经过程当中上帝向我说话，而我在睡觉的时候这些话继续的向我说，这些话继续向我，不向我隐藏，向我张开，我突然明白一些事情，哦对了，上帝在带领我，上帝在引导我。那比较在正统的神学思想或者是我们信仰的真理中，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比较不容易偏向，比较会严谨的是站在真理的道上，走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照他的话而行。如果教会是比较属于都要看异象，有图案的啊，有这种现象的教会，我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属于从神的道 来领受上帝的话，以至于神向我说话，让我比较清楚要带领我走在上帝道上的方向。这是一个比较 biblical mode， 圣经的模式，圣经的格式。所以约翰福音14:26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不是图案，是一切话。所以神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的话，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神的道、神的话向我们不再隐藏，向我们表明。那刚才我们在谈到基督说，你们基督说了一些话，你们不明白；基督做了一些事，你们不清楚。所以耶稣说：“嘘，你们不要说。”这个叫 Messianic Secret， 弥赛亚的奥秘。那弥赛亚的奥秘本来是一个奥秘，奥秘不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奥秘不是是一些好像很神奇的事，不是。这个奥秘指的是说，原来我们不清楚的，现在清楚了。奥秘指的是原来我们不明白的，现在明白的。原来不清楚什么呢？原来不明白什么呢？就是论到基督，你们以为如何？论到耶稣基督，你们认识他吗？他是一位怎样的基督？他来是要做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成就什么？到底今天他成就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原来是隐藏的，不知道的，不清楚的，不明白的。现在清楚了，明白了，不再隐藏了。这个叫奥秘。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我们明白的一些事情，那还有一些事情我们还不明白的，但是我们应当明白的，在圣经中都已经向我们启示了，我们应该明白，应该知道，应该晓得的，圣经66卷圣经我们当知道的都已经启示完毕了。那有一些部分我们还不知道的，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该知道该明白的，启示录也写得很清楚。当那日我们不再生病，当那日整个被造的世界要改造，当那日我们不再有死亡，当那日我们要在不再娶不再嫁，我们要一起在永生上帝的国度锡安山与我们的神在那里一同敬拜。那是一个荣耀的，荣耀的。我们已经离我们先走的人，他们要首先复活，我们还存留在地上的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是一个空前的大聚集。那有一些我们应当知道的，圣经在66卷圣经中也向我们都启示了，我们该知道的已经也在当中都显明了。那就照这一个认知来说，这个叫做奥秘，已经清楚，已经明白，已经显明，不是在用猜测。当基督来了，把这个事情，当他复活以后，这个事情奥秘已经显明。在神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他已经来，那他还要再来。英文说 has come and not yet come， 所以来还未来的这一个格式。那么来第一次来，在神学界通常会喜欢用诺曼底的登陆，这个轴心国已经被打败 defeated， 撒旦魔鬼已经被击败了，但是还有一个日， D day has come， V day has yet to come， defeated day 已经来了，那得胜的日子 V day victory，得胜日还会再来。所以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说，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已经得胜那掌死权的魔鬼，以大能复活显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就这个层次来说， D day has come， 这个 defeat day 击退日打败日的已经来了，但是完全的得胜，完全的复活，完全的得胜 ，V day victory is yet to come， 还等候再来。所以当基督再来第二次来，那是最后的时期。 他们在跟我提时间到了，很快的把最后两点提一下。第二，有许多神吗？还是只有一位神？以赛亚书43:10说，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以赛亚书45:22说，地基的人都当仰望我，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所以这两节经文都是提到不是三位神，只有一位神。可是摩门教的信徒他会拿另外两处经文给你看，那比如说其中的一处，他说在列王记上19:2，耶洗别差人告诉以利亚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这里的神明其实是跟鬼魔鬼怪鬼神是有关系的，是跟这个所谓的三位神是无关的。诗篇82:第6-7，这里约翰福音10:34-35引用诗篇82这里的两节的经文说，我曾说你们是上帝，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像王子中的一位一样。那这两处的经文其实都是在指出说，很多人想做神，很多人想做上帝，把自己当做神，把自己当做上帝。所以我说在加州南加州一地至少有200个人，他们宣称自己是神，宣称自己是上帝，他们有上帝的启示，他们也写了一些书，写了一些说这个是上帝启示的话，你们来跟从我。那最后一个是有关多重的天堂跟婚姻观。我们先前提到他们用两处的经文，摩门信徒用两处的经文，一个是哥林多前书15:40-41，证明天堂。那里的经文说，天有天的荣光，这个月有月的，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这荣光是大于那光。所以他们说这个天堂有好几个地方，好几层的天堂，然后最高的一层就是属乎天父的，所以最高一层是天父的，第二层是圣子的，最后一层比较下面的是圣灵的。那他们用路加福音20:29-36的经文说，只要在摩门大教堂举行婚礼的，以后这些在摩门教堂举行婚礼的要在最高层的天父的天堂，在那里他们要享受，他们要在一起，这些夫妻要在一起生活，并且要生儿育女。但在第二层天堂、第三层天堂的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可是耶稣后来也说，有门徒举一个例说，这个有七个，有一个大儿子他死了，然后太太就留给老二，老二也死了就给老三，老三到后来到老七，那他们当他们复活的时候，这个到底是哪一个人的这个妻子？那耶稣说，当那日我们在天堂不嫁也不娶，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但在约翰福音10:30，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那还有多处的经文讲到我们的三一真神是只有一位上帝，那这一节是最代表性的，我与父原为一。如果我们像摩门教徒一样，把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作有三个上帝，那以后当我们复活，有一些人是在摩门教会信主，摩门教会这个被婚礼在那里被主持的，我们就到最高层的天，那是天父的天。那我们的认识其实是不这样的，我们的认识是保罗所罗门当他献殿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美的祷告，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这个地上都不容不下他的居住，况且我们所建造这个小小的圣殿。那他的意思是也是隐藏在圣经中讲到天和天上的天，第一层天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第二层天是这个 principality 这些撒旦魔鬼恶魔的势力，第三层天就是我们天父的世界，那三一真神他们的宝座，他们掌权，那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我们的祷告是在地上的祷告，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达到我们的父神那里，他的宝座，我们做这样的祷告。那我们没有所谓的天父在第一上面，圣子在中间，圣灵在下面，没有，我们就是三一的真神。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祷告，我们的祷告达于天庭，到父神的宝座，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得胜的，他是有能力的，我们以他的名来做我们祷告，然后最后说阿们，心中所祷告的祷齐，那都是神所 喜悦的。几个反省，今天容让，今天容让这个异端在地上继续不断的扩张，主要的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容许我们自己不懂圣经，那我们需要好好的回到根基，扎根于圣经，明白圣经，研读圣经，以至于明白圣经以后，我们可以来活出圣经的话语。那么第二个提醒是我们在建立教义性的教导非常的缺乏。我在台湾已经有四年传福音的经验，在牧养教会的经验，可是当我四年以后牧养教会四年到美国去念书，才在神学里面第一次听到这个字叫教义 doctrine。 我牧养教会四年没有听过教义，什么是教义我不懂也不晓得，所以后来开了眼界。那我们容让自己对圣经不明白，我们容让自己对建立整全的教义性的教导非常的缺乏，但是摩门教、统一教这个异端，他们对他们自己所信的他们非常熟，甚至至少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法宝，手上至少有一套的经文，那会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所信的是这些，我们所信的是这些，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我们在这些方面没有受过一些训练，那在这些教义性的教导一缺乏，跟他们相比我们就落后许多。第三，我们不太关心个人谈道的工作，虽然他们的信仰背后有一些教条的观念，就是他们是靠工作得救，或者是他们在这样的工作当中积一些所谓民间宗教的信仰，说积一些阴德，他们有这样的功德的观念，我做了一些事，为主做了一些事，那我积了一些善良的因子，那以后这个蒙恩得救的或者上帝的奖赏的事上会给我很多。那我们虽然也有部分是这样的观念，但是在比较上他们受这些驱使，摩门教徒一生他需要为他们的所信的上帝奉献两年，所以他们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你看大学毕业或者大学停两年先做两年工再回去念大学，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就是一生奉献两年为主传道，所以他们鼓励训练，然后给他们一些经文，做一些教导装备的工作，他们就出去，所以他们非常勇敢，一家一家的敲门，一家一家敲门，带着他们两年的受训的内涵训练就去传福音。那我们在个人的谈道工作教会里面的训练，这些也值得我们学习跟加强。第四的反省是，通常我们到教会里面是听讲道多，不是学习圣经。我们到教会里面听讲道，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合不合我的胃口，是不是唱作俱佳，举的例子是不是能够让我心里面得到满足，讲的故事够不够好。那我们就是用听的态度到一个教会，我们不是用学习的态度学习圣经的态度到教会里面。那即使在一堂信息里面很绝大的部分觉得很无聊，是不是也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让我们心中那一天带着安静谦卑上帝向我说话的心境，仆人静听，请主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这种态度来领受上帝的道。但是异端他们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带着学习，带着聆听，不是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是要来批判来挑剔来享受，他们是用学习圣经的态度来听讲道。最后，如果再有人上门，我们还是需要用爱接纳他们，与其一下就请他们走路，如果我们受一些装备，那我晓得我自己经历过，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仍然会继续按照他们所领受被装备的真理跟我们做一些对话，但至少我们邀请了，用爱心接纳了，也把我们所明白的真理告诉他们，也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思考。那如果神要得着这个人，圣灵他有办法，圣灵有神有功，神会有方法来引导他，借着我们向他们所传讲的福音，给他机会思考，让他有得救的机会。如果再有最后，弟兄姐妹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若真有神，若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活神， 若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真理是无功不摧，是这个有坚固的堡垒，我们尽管大胆地说，大胆地传，尽管将我们所认识所知道的这一位三一真神圣父差遣，甚至为我们救赎钉十字架上的真理，今天透过圣灵的感动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这样一个完备的神学的思想，我们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信息向他们来传讲，向他们诉说，而容许容纳上三一神第三位格圣灵的工作来向他们做感动的工作。我相信神是得胜的神，可以使用我们，借着我们来传扬他的宝贵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恩主，短短一堂时间你仆人将摩门教他们所信的在他们的真理里面所传讲的跟基督教的信仰是哪些地方是有一些出入的地方，我们做一些思考跟反省。求主加添我们力量，继续扎根于圣经，好好明白你的话，以至于当我们有机会也向这些人来传扬福音的时候，是带着能力，是带着上帝你自己圣灵的大能，你自己的工作，有机会也让这些人能够跟我们一起同享福音的好处。谢谢主的同在，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自己的引导，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陈园长用掌声来表示我们的感谢。我们院长是不是才从日本的回来，因为他过去这个礼拜都在日本的神学中心在受呢。院长。